星期二，司法部公布了多宗涉及敏感技术非法流动至外国对手的案件，多名中国籍和俄罗斯籍被告由于涉及将高度敏感技术传送到中国、伊朗或者俄罗斯而遭到司法部追查或者逮捕。其中涉及的敏感技术包括苹果公司的自驾技术到研发军用导弹的材料等。下面请听报道。在星期二，司法部宣布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包括苹果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代码和用于导弹的材料，涉及到敏感技术的非法流动，并流向了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这些公布的涉嫌盗窃技术的案件可以追溯到几年前。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说，我们正致力于尽我们所能防止这些先进工具落入对手的手里面。他们使用他们的方式不单止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且威胁到各地的民主价值观。在当日发布的其中一宗案件中，是由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所公布，该案件指控苹果公司的一名中国籍前软件工程师在2018年从该公司离职的最后一日，获取了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专有数据。这个人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他屋企进行搜查的那日晚上，登上了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航班。受到刑事指控的前苹果雇员是现年35岁的中国公民黄伟宝。调查人员在他的住处查获的设备中发现的材料包括苹果公司整个自动驾驶系统工程的源代码。该工程在黄伟宝离开苹果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调查人员仲发现好多含有苹果专有机密信息的电脑文件，并判定其中一些文件是在离开苹果公司之后获取的。在披露的其他案件中，司法部指控其中一名被告是现年64岁的李黎明，他已于本月较早的时候被捕，罪名是从他加州的雇主那里窃取了几千份敏感文件，包括可用于开发核潜艇和军用飞机的技术，并利用这些文件帮助和美国竞争的中国企业。根据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一项零售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美国零售额比较上个月增长了 0.4%， 但增幅仅为经济学家所预期的一半。不过比起过去两个月连续下降的零售额，新的数据已经表明了一些积极迹象。下面请听报道。据商务部星期二公布，四月份零售额比较上个月增长了 0.4%， 低于路富特和道琼斯公司经济学家所预期的 0.8% 的增幅。报告显示，不包括汽车在内，零售额增长了 0.4%， 符合预期。这些数字经过了季节性调整，但没有经通货膨胀调整，整体增幅相当于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0.4% 的月度增长。按年率计算，四月份零售额仅增长了 1.6%， 远低于 4.9% 的 CPI 增幅，是自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以来最弱的同比增幅。四月份的增长是由汽车经销商、餐馆、网上购物以及花店和宠物用品店等杂项商品的销售所推动。具体来说，杂货店零售商以 2.4% 的增幅领涨，网上销售增长了 1.2%， 健康和个人护理零售商增长了 0.9%， 食品和饮料销售攀升了 0.6%， 在过去12个月增长了 9.4%。 但是美国人当月在体育用品、家具、电子产品和加油站方面的支出则有所减少。尽管报告显示消费者仍然在通货膨胀压力中挣扎，但新的数据仍然表明一些积极迹象，因为之前美国的零售额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其中三月份向上修正之后的降幅为 0.7%，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罗尼·沃克在一份报告里面说，总体来讲，该报告甚至比我们之前假设的重要强，同时表明消费前景有所好转。星期二晚，备受瞩目的共和党肯塔基州州长初选已经出炉，该州的非裔政治新星州总检察长丹尼尔·卡梅隆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胜，他是早期获得川普支持的候选人之一。卡梅隆确定胜出之后，将于今年11月对决现任民主党州长贝希尔。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晚，肯塔基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由川普支持的非裔政治新星州总检察长丹尼尔·卡梅隆以 45.4% 的支持率大胜由佛州州长桑德蒂斯支持的候选人克拉夫特 17.6% 的支持。肯塔基州共和党州长初选是今年最受关注的选举之一。2019年，民主党籍的安迪·贝希尔击败声势下降的共和党州长马特·贝文，成功当选肯塔基州州长，目前仍保持相当强劲的民意争取连任。尽管外界认为卡梅隆要挑战现任州长贝希尔仍然有一定难度，但共和党人认为卡梅隆拥有绝佳的优势对贝希尔进行挑战，特别是那些在疫情期间觉得权利受到剥夺、没有获得倾听和感到被践踏的人群。身为州总检察长的卡梅隆正试图争取小企业主、教堂、社区和保守派父母的支持，这个亦是他本人早已经表示他将投入的事情。他的初选的开场白广告里面就直接针对现任州长贝希尔，说他无视宪法并关闭了教堂。在这个同时，卡梅隆在初选中胜出，亦证明川普选民的力量不容忽视。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斯表示，现在这些候选人都没办法再忽视川普支持群众的投票。路透社指出，在初选过程中，虽然卡梅隆得到了川普的正式支持，但其他候选人亦试图继承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另一方面，在现任州长贝希尔一边，民主党人认为贝希尔在过去几年担任州长期间的表现亦能够令他处于有利地位。贝希尔曾经负责监督几宗重大灾害的恢复工作，从大流行病到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其他自然灾害，这个让他经常出现在肯塔基人的面前，但不是以党派斗士的形象来自我定位，而是以负责任的行政舵手的姿态来争取选民认同。尽管肯塔基州长选举与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不是一个级别，但它将是今年最大的一场政治竞赛，亦可能比明年的总统大选带来更多前期风向的指标。5月16号，拜登政府的三名内阁成员，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罕见地集体出席国会参议院的中国政策主题听证会。下面请听报道。共和党议员和拜登的民主党政府正在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提高$314,000,000,000的债务上限，避免经济上的灾难性违约。拜登政府的三名内阁成员星期二警告，议议的预算削减将削弱华盛顿与亚洲大国竞争的能力。他们希望国会能够通过2024年的大额预算法案。同时，两党亦争相表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华盛顿面临的最大挑战。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帕蒂·穆里说，当我们谈论与中国竞争和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谈论与中共政府竞争，而不是与中国人民或者帮助我们国家更加伟大的几百万华裔美国人竞争。 国防部长奥斯丁话，美国国防战略将中共定位为与美国亦步亦趋的紧迫挑战。他提到，美国很快将通过国会去年授权的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重要的安全援助。他还介绍了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布局情况。在日本，美国正在部署更具弹性的可移动性资产，包括部署12海军陆战队滨海团的计划。其次，美国和澳洲一起寻求重大的新部队态势倡议。通过澳英美伙伴关系，美国将与澳洲和英国盟友合作，帮助在印太地区为几代人打造更稳定的力量平衡。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将增加了4个在菲律宾盟友境内的新地点。在这个同时，美国正在扩大与南韩、印度、泰国、新加坡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美国还正在加深与东盟和四方的联系。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是美国今日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布林肯再次强调，美国不寻求压制中国，亦不寻求脱欧，是希望降低美中之间的风险，沟通是为了防止误判。商务部长雷蒙多则表示，在因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而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2500多个实体中，将近700个或近30%位于中国。自从拜登政府开始以来，已经增加了200多个实体进入清单。商务部旗下的工业和安全局长期保持对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实体的控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5月16号表示，美国将很快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本台分析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终极目标为武装台湾抵抗中共。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6号表示，美国将很快通过国会去年授权的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美国据报正在加速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及其他军事协助，价值5亿美元，并于近期派遣百多名美军协助训练台湾军队。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16号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对此，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本台分析说，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可以将它简化称为武装台湾抵抗中共。从过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已经进展到要同台湾联合作战或者是军事协作的地步。宋国成说，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关切的，就是美国已经决定要协助台湾取得北约所谓 Link22 数据链系统，来升级台湾军方的 C4ISR 系统，包括欧盟、G7 还有北约三大峰会的召开，基本上都是为了达成一个共识性，就是将台湾的安全问题当作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就是台海安全全球化会成为接连的三大峰会一个共识性决定。宋国成说，我认为中共对于国际的这些友台的力量基本上已经无计可施了。他除了一种八股式的抗议或者是照稿念一些八股教条之外，他没什么具体的办法能够去阻挡全世界友台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他所谓红线其实早已经被西方国家给踩烂了。你说台湾是你的核心利益，那台湾也是全世界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认为中共已经是黔驴技穷，亦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反制的措施。对于中共近日在西太平洋进行实弹演习，再次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路透社报道说， G7 国家领袖峰会上 可能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将台海和平稳定列入 G7 港岛峰会领袖声明。宋国成认为，五、六、七月举办的 G7 峰会、欧盟峰会、北约峰会这三大峰会将一步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中共的政策，通过三大峰会会取得一致性的步调，会形成一个共同纲领、共同宣言。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台海的危机更积极而主动的介入，不再让中共操控两岸关系的主导权，让台湾通过自我的武装或境外协作能够相对地取得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宋国成仲特别谈到，这些以美国为主导的峰会将会逐步进行一种扩大和连结的行动，从双方到三方，然后再到四方。七月份的北约峰会亦要再度地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所谓的亚太四国伙伴参加，亦传出将邀请日本加入北约。宋国成说，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非常清晰的路线，第一个就是对于中共战略取得一致性，欧盟内部的团结，同时他还进行向外扩大连结，扩大他的参与度，扩大他的影响力。第三个就是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建构一个印太北约的框架，不单只是拼图完成，而且已经是结构非常完整。中共面对现在两个盟国，一个是欧盟，一个是美盟。什么叫做美盟呢？就是美国结合了它的亚太的盟国所形成的一个同盟体系，就叫美盟。所以美中台关系已经产生了一种倾斜的状态，那就是美国和台湾不断地扩大它的周边，扩大它的共同防卫的力量，而中共却是不断地萎缩，不断地孤立，而且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八面树敌、四面楚歌的这种危机的状态。宋国成的观察是，现在的美中台三国关系基本上中共是处于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危险亦是最艰困的一个困境。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真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